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三小后的 Shikashi，我是主持人秋丽。
我是凯撒琳。
好，那今天又来到我选主题的时候了。那至于为什么前面那一集凯撒琳选主题那一集不见，就因为一些小
不
小
好
技术上面
说，
的原因啦。
觉得难
那，
问，这就是为什么我购入了78澳币的小雪球，
78澳币是多少？
就乘20啊。
乘20，所以
其实我都忘记是多少钱了耶，我看
大
一
概
下。
1500左右台币，
就快
快一
就一
千
千
六。
五到1000，我看一下，哎，我的收据
OK，
啊，算了，随便啦，啊，看到收据，等一下，这样我看到收据我就要看一下，哎，88澳币，
哦哦，那就
一
是
七
破一
六
千
零，
六，1760台币的麦克风。
对，
好，
希
上
望
面因为
今
上次
天，
我们因为设备关系，所以就没有给大家听了，这样子。
希望今天就是可以大家给一个比较好的收音品质，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都可以再跟我们说，或是留
或者是
言
直接
之
抖
类
内
的。
进来，或者是寄一个麦克风来，
在那边，对
直
啦，
接解决我们的问题。
就是秋绿虽然一开始只有买了一个麦克风，不过你请你自己说一下，你到底买的什么麦克风？
它很棒哎，它是一个小小、很可爱、很适合录音的麦克风，
都跟你说就好了。
价值新台币600块，
好了，600块其实很多啦，不要抢，我觉得600块很多，
还可以啊。好，反
比我
正，
的 iPhone 就是附送的耳机好很多。
哦，谢谢你的安慰。
不
好
会
了，那
不会。
总之这集就是我负责挑选主题嘛。那这次的主题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男生之间最喜欢的主题。
真的，该不
你真
会
的，
是
该不会是说，
是什么呢？
是当兵的话题啦？就是
哦，
特别是教育训练役以前的男生应该特别喜欢聊当兵这个话题。那
教育
很
训练义
一啊，没关系啊。显
哦，
然凯
对，
撒琳什么都不懂，没关系，我们等下就慢慢带他了解
对
我们辛
对对。
苦的为国去付出。我刚才讲捐
没有
躯，
捐躯，
为国付出的这一年在发生什么事情
天哪！来来来，
？OK，
请分享。
好，没问题。为什么会开始决定要选这个主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小弟我本人大概在1个月前。去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教育召集，
是俗称的国军 Online 2.0吗？
我不太想承认，但反正就是教招啊，就是大家最害怕的东西教招。那所以进去里面的确回忆显多，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一些回忆，所以想说趁着我记忆还鲜明的时候，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
是说你教招这样，这次回去是多久啊？
因为我是一般士兵的关系，所以只要5天。那5天的话，这次是他们现在安排教招都会跨周末，所以我是礼拜五进去，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总共5天这样子。
你看他这个意思是希望你不要请太多假，是不是？
听说啦，听说以前
天
的话是排一
哪！
到五，
也太为企业造福了吧！
就是听说就是企业有反映说他们觉得。这样子他们太亏了，因为等于说我放完周末以后，一到五又都公假，然后又周末，就等于会连续有9天看不到我本人，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更改一些规则，这样，这是我侧面了解啊，这没有可靠的依据，这样，
可是他们没有觉得当兵也是一种工作吗？就是你也是在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啊。他怎么可以牺牲你的假日时
他
间
们
呢？
在
这样
乎
你
的
很
是
可
你的
怜
产
呢。
值啊，他们不是在乎你的
那
价
如果
值
你，所以等于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工作的人，然后你可能跨周末好了，你礼拜，假设礼拜四进去，四
啊。
五六日一，然后你二又要开始上班，所以你就是没有连续上5+5+212天的班没有休息耶。
就如果你把它认定为上班的话，那的
他
确是
是
这样。
啊，
我也觉得是，但没关系，就是有些人
哦，
觉得
你
不
们好
是啊。
可怜哦，
以后我再争取修法了，不过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不用。我可能已经不用教招了，
对，那个时候教
我
招
可
什么
能，
时候会停止啊？
他们有一个那个解招的年限，就你超过
是
一定
四
岁数以后，
十，
好像下修，好像上修成40，反正是35的样子。
这样
因
你还
为
是不
对，
用去、欸。
他有当过台湾的兵吗？没有吧？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就只是
那他就不用
假
啊。
设万一他有一天入籍，他也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OK，好，那讲完前情提要，那就可以开始讲讲。小弟本人经验啊，因为我在讲之前，其实我在想一件事，就是感觉好像有一些 国防机密不能讲什么的，可是后来想想算了，我知道的应该不会是什么机密，
是应该大家都会讲的事情吧，
就是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应该没关系这样。
那对啊，
好，我记得我那年，因为我大概是几年前，我大概四五年前的时候入伍的吧、
嗯、
然后那年23岁，我先说真的是怕爆，因为
哎，你有在怕哦？
不是不是，因为你没有，你人生中只会当一次兵，对吧？那你在去当兵之前，你大家都会看到大家分享，然后每个人分享都是他当完或者他已经当到一半了嘛，他就会跟你讲说、嗯、啊，没有什么啦，那个怎么样怎么样，
听起来都没什么啊，你怕什么？
不是很简单啊，因为我过来了，我会跟你讲说没什么，你懂吗？就是我会跟你讲说，哦，律师考试还好啦，就那样啊。那是因为我过了，
我就还好，不是啊，啊，就真的还好啊，啊，你考学测、考机测也都还好啊。
没有没有，就是。你面临一个未知的环境，对你来说是很特别，因为你看你对你考试，你还要模拟考，那没有人教你模拟当兵嘛，对不对？
你应该也不想模拟当兵，应该就是希望就是赶快结束。
如果有模拟当兵，我一定可能在里面就会暴打那个教官这样子，做一些当兵的时候不能做的事情。
你意思是说你在当兵的时候，你很讨厌那个时候的教官吗？
没有，当兵没有教官，当兵就是班长啊、旅长啊、连
长啊、班
长
也是
一队长官。
跟我们一样的人啊，他们就只是班长而已啊。
没有没有，来来来，你就是完全搞不懂这一切，让我娓娓道来哦。
请，
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兵分成主要分成两个阶段啊，就分成新训跟下部队这两个部分。我不知道你有没
有
这个概念？
有听过，新训是上成功岭吗？
不一定不一定，成功岭是其中一个新训单位，就台湾全台湾有很多个新训单位这样子。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去成功岭？
因为以前好像主要是在成功岭、
嗯、
以前，然后如果你是替代役的话，你一定是去成功岭。 OK，
为什么？
但是就是他们的规划设置是这样子。
嗯哼，
但其他的如果你不是替代役的话，其实你有可能会是在原则上是依照你的户籍地去做安排啦。北部的话在宜兰跟新竹各有一个
金六节
啊，你都知道，那显然真的不是秘密啊。那宜兰禽流节，那我在新竹的关系新训这样子。好，那我还记得集合那一天，就是他们在北车集合。
那好像宿营哦。
然后你去到那边，你就会看到，你要怎么找到他们？很简单，你就看到一群人，男的，然后旁边会围着一群人，他们的家长或者他们女朋友。那原则上那群人里面呢，就有些人会是光头。不会理情，大家气氛十分肃穆，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应该很难想象，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即将要被送去一个离岛隔离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你可能短时间内你会没办法使用手机，没办法使用网络，然后跟与世隔绝一阵子的那样的感觉、
嗯、
OK， 然后所以在那边的人每个人都表情十分肃穆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已经先剃过头发，有些人没有。对，然后那时候时间差不多到了，那就会带队去搭火车。我们搭火车下去，忘记是竹北，应该竹北。搭火车去竹北，那火车上都不会有人讲话，
真假？不会
超级安？不是那个心情，你再回顾一下那个心情，你即将要被送进去关。
我刚刚在想象的是哈利波特第一次去霍格华兹的时候。
你太荒谬了吧，不是去霍格华兹是上学是兴奋，
然后他要吃那个巧克力青蛙、
okay. 不是那个叫兴奋，因为你要去上学，你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很好玩，但你很明显知道你去当兵不会很好玩、
嗯、
所以并不会有人很开心，不会有人抱着一个哎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去当兵那种感觉，不一样嘛、
嗯，
你想看那个霍格华兹他们收到猫头鹰的那个信的时候多兴奋呢？
太拱哦！
应该是不会有人、
就是、
至少小说里面都很开心呐、啊。
好了，对了，
好 ，OK， 那在火车上都不会有人讲话，除非说你有刚好遇到说认识的，因为他们安排会把你住附近的人安排在一起，
所以国中同学就很有可能会遇到这样子。
如果说你们原本就在户籍去读书的话，那你们的确有可能会遇到、就是
哦、你们天龙国人可能比较不会啦，因为你们都
因为我跨学区嘛，所以我遇到机遇就是会比较不可能这样子。 那像我那时候去新训后，他们就会分班，他们就会把你分很多班级这样子。那一般大概有10-12个人，就看那次的人数不等。
所以所谓的班长就是带领你们班的那个人吗？
原则上是这样子，不过你先听我讲完。
哦，好，
没有，你先听我讲完，就是他们的编制的话，就是按照你的居住地在编，所以有可能你左右两边的人，你们讲起来发现，你住哪里？然后你就发现，其实我们只住可能隔100公尺、200公尺而已，就是大家住很近，就是同一班的人是这样子，他们的分配方式，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那时候我也是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家在那个面包店转角啊，那个面包店我知道，这种感觉。
老师，那面包店就我们家的，
就顿时很亲切啊。就是至少说还是同一个生活圈长大了。哦，那你刚刚问到那个班长问题，因为其实我刚说分成新训跟下部队，对，分成新训跟下部队两个 part。那其实这两个 part 是很不一样的。新训的话，老实说，我觉得很像夏令营。就是虽然我觉得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你怎么把它讲成夏令营，好像我们都没什么战力一样。但我会觉得它讲夏令营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很紧凑的一个生活，它每天都安排很满的行程给你，你必须要学怎么丢手榴弹，你必须要学怎么刺枪。
这你会丢哦？
就丢出去啊，
就把它拔掉丢出去吗？
就我们不会投实弹，因为投实弹太危险了，我们丢一个假弹这样子。
可是就是它的过程就是拔掉丢出去，跟电影演的一样吗？
原则上面是这样，就是你拔掉后你要按住那个，它有一个会弹出来那个，忘记叫什么名字，就是你要按住它，然后丢出去后那个东西会弹开来，然后过几秒之后它就会爆炸。
So this guy.
OK， 好，那例如说学手榴弹、学刺枪术，然后还有学枪支的使用。然后枪支的瞄准、枪支的拆卸保养，因为原则上面新训就是把你，因为我是陆军嘛，所以原则上就把你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步枪兵。
嗯哼，
新训时间大概是为期一个月，然后他在结束前会有一个小测验这样子，没测验过，老实说你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你上面的人会很不爽，所以他们都会很努力的让你过。
可是有很难过吗？
这个就不一定。
你花了一个月在训练一个测验。
没有，这个测验是有很多项目的。例如说，你必须要有个东西叫单战，就单兵作战训练，就是他要背一大堆有的没有的，然后你要搭配一些动作。
所以
他，例如说，
难的地方不是只是做什么事情还要背口号，是这样对不对？
对。
好像常有看到什么、
就是、
单兵什么现在应该要怎么办？
对，试问单兵如何处置嘛？
对。
然后你就要回答一串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样。
天哪，你们要把就是这一等于是背书一样，你们要把一段文字背下来。
对，然后对啊，是，然后包含还要跑3000啊，腹肌挺身，就是。项目其实蛮多的，老实说。
等一下，还要伏地挺身？
那难度的话就是因人而异，要伏地挺身
几下、
啊，一分钟好像要45下还几下才过。
天哪，这听起来有点难呢、欸。
就是对，所以他老实说，他难易程度就是因人而异啊，因为有些人本来就比较擅长。
可是就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这件事情啊。
那就只能努力啊，因为你有一个月可以努力嘛。那新训班长都很凶，因为老实说，大家刚进去其实很不适应军中的文化，这是一定的嘛。就是谁会一开始就很适应军中文化，所以他们一开始都很凶，会很要求你的纪律，
就是会管得很严，像我们以前的风纪股长吗？
没有，你这样类比就完全对失去对国军的尊重。我来举个例子给你听就知道。那时候我们在餐厅吃饭，那餐厅吃饭我们都是用铁盘跟铁块还有铁碗，
不能发出声音吗？
对，不能发出声音。
Oh my god，
就是只要人康康康，他们听到那康康康的声音，他们说来全部人动作暂停，然后你知道听到这句话就是停，然后看他，然后他就说来我们 一步一步来，第一步拿起筷子，来第二步夹菜，
那
夹菜，然后就有人想要把它夹到碗里嘛，他说我叫你动吗？来恢复上一栋、
oh、
然后你就要把菜放回去。
他们就是要把你们训练成就是听一个指令做一个动作。
对，但是他其实主要用意就是让你学会服从，
就是要把你的零零角角都削掉。
对，就是要让你成为一个机器人，老实说是这样，就是他说什么才是什么。 他没有叫你动，你就不准动。
好哦。
对，那
他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出其不意，先发制人之类的吗？如果大家都像机器人一样的话，
因为你可以理解说，假设因为其实新训的班长人很少，真的有一个、平均，我刚刚本来跟你讲说一个班10个人到12个人嘛，可是我们大概可能一整个连总共有10个班还是12个班，总共只有2-3个班长在做事。所以他们一个人要管的人其实是很多的，一个人大概要管30个人左右，30到40个人。那这样的状况下，你也可以想见的是说，如果他每个都好好讲，然后每个人都不同意见，那他一定不用做事。
对，
就是他必须要想办法统一管理，否则，因为就像我刚刚跟你讲，就是新训的行程非常的紧凑，从你醒来到你睡着，基本上每一分钟都有事情可以做。
嗯哼。
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是重复的，可能不是重复的，但都一定有事情给你做，所以他们会把它掌控的很死，不可以让你 delay 到，因为你 delay 到一个行程，你后面就会直接爆炸。
嗯，
你懂吗？就是，所以就有点像是以前营队的时候，你的小队服就会一天都在看时间，想说啊，完蛋了，我们怎么才跑两关而已，等一下就要收了，就是这种感觉。
关主要走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我觉得。对，哎，关主，那个我们破到这边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像夏令营，就是那个
跑大地，
整个的行程非常的满，然后节奏非常明快这样子。那原则上面新训会是整个军旅生涯里面最痛苦的一块，原则上，当然也有些人是反过来，只是我说我经验。
你不说上夏令营吗？
他痛苦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管制很严格，
嗯，
夏令营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活动很多。
哦、
我那时候跟我隔壁的人都会说，就是哎、不知道等一下又要上什么，觉得很新鲜，因为每个东西对你来说都是第一次嘛，你拆卸机枪械、打靶、保养枪支，全部都第一次，你当一开始会觉得很新鲜。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很期待的吗？
就是也不能说期待，就是反正。你逃不了了嘛，你就只能苦中作乐。我认真说是这样子，就是你已经在里面，你只能在里面找一些乐子，因为要不然的话，你醒来你就会很痛苦。
懂懂懂。
对，所以你只能想办法让一切感觉起来没有那么难受。然后因为新训就是大家都很菜的关系，所以有些人就比较不会当兵。那什么叫不会当兵？就有些人会比较呛。
怎么样呛？
怎么样呛哦？举个例子，这我听我朋友说的，因为这不是我自己遇到的，就是我们都会有下课休息时间，就他是有上课下课的，
所以他是等于是你新训是，譬如说早上8点到晚上5点的一系列的课程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让你一直上课。那他可能啊，时间到了，班长就会宣布说，好，那我们现在下课，实施下课休息，啊，10分钟，然后对大家对表几点几分回来这样子。然后结果我朋友跟我说，他就是说有一次下课以后啊，然后上课了，就上课一定会点名，确定人数都在这样子。
嗯，
然后点一点发现，有一班少一个人。
为何？
那大事，这大事，绝对大事，因为人员不在，那他去哪里了？而且特别是新训，他们很担心你会自杀。
对，他们应该是比较担心就是会出事吧。
因为新训的自杀率应该算偏高啊，相对于下部队。
真假？
因为你进去很容易不适应啊。
可是到底是进去新训的人抗压性不够，还是新训的的训练内容真的很让人压力很大？
我觉得他本身带来压力的部分并不是训练，而是随时都有人会对你叫嚣，然后很凶对你，你可能这辈子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对你咆哮，你知道吗？就是从来不会有人，就是因为你迟到2分钟，然后就开始狂飙你。
那我必须要
当着140个人面羞辱你这样子。
那我必须要给你一个鼓励，掌声鼓励，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经历过这样的人，然后我没有感觉到，因为我认识你那么久，没有感觉到你的个性或是精神状态，
你说因此扭曲吗？
你没有太大的改变啊，所以就是我、因为你的关系，可能我也不会觉得说哦。当兵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我觉得、
okay.
啊你就进去出来都差不多啊。
嗯，没有，我当然可以跟你讲说我在里面学到了什么啊，还是有学到一些东西、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就是话一定要左耳进右耳出， 就是你不要让它留在你的脑子里。
嗯哼，
就是这很重要。那、啊、这个在社会上也蛮实用的，
我觉得很合理。这个在社会上很实用，大家记得说，如果有人对你说任何让你觉得很不开心的话，把它忘记
就
好了。
你就是啊，算了，这等一下慢慢传授啊。这个我学到很多啊，这个很厉害的，就是要在里面生存，需要一些小 people。
嗯哼，
那哦还没讲完，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找不到人了、啊，找不到人，然后大家都开始很紧张，开始找他，然后找一找就看到一个人从浴室走出来。
还在洗澡吗？
他刚刚花了十分钟去洗澡，就你懂吗？就是我会有人扯这样，就是我也不懂啊。所以，但你要想，就是有这种人在，他就很容易害你被骂，因为新训的时候一定是连坐，下部队不好说、啊，新训一定是连坐。你隔壁的蠢，那你就会跟着一起被骂。
就
是
应该就觉得就是很浪费时间，就是我
的
时间就是浪费在被骂，然后也没有什么贡献，或是没有什么创造，或是
对，但其实你不用紧张，你的时间不会被浪费，因为你在里面本来就不会有什么创造，所以即使他老老实实来也不会带来多大的贡献，就
相对起来，可能学怎么保养枪支还比较有
OK
生产力一些。
Okay,对，反正我想表达就是新训是最容易被骂的时期、
嗯，
因为你一开始最笨，你一开始最不知道怎么当兵，
嗯、
所以新训也是很多人压力最大的时期，这样子。那新训的时候为什么要分班级？正常来说，假设现在打仗啦，那的确是像你说的，就理论上说每一班都要有个班长，然后大家听从班长指令，然后去做事情这样子。那因为新训的关系，其实他们是。算是特别设置这个单位，他们分班级比较像是行政的感觉，因为每个班级要负责的任务不同，比如说每个班级要负责的打扫区域不同，然后他们有时候会以班级做一些安排这样子。那像我那时候，我们班级就负责搬器材的，就是要上课什么、
嗯，
他们需要一些教材、教具，他们已经不会自己准备。
假的兵啊，假的手榴弹啊之类的。
没有，他们要扛的是什么铁架、啊。要把铁架挂他们的那个上课卷轴，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对，他们是把那个卷轴挂在那个铁架上面，然后把它
弹开。那你们上课还在，就是这五年前你们上课还在用卷轴？
要不然用什么？在户外你也用投影机吗？
好啦，合理。可是你说
就是他们在山区，就是实际上就很古老，就是因为他们有时候上课地点要配合他们，例如说可能这场要去单战场上。这场要去哪里上、
嗯、
然后有时候要做移动的，所以会需要人帮忙搬器材。
嗯，
那国军其实就是人力最多啊，真的是人力最多，人力不用钱嘛，反正都已经请你来了、欸。
每一梯次或是每一个时间段同时存在国军会有多少个人？
这个不好说，因为
约莫
这没办法约莫，因为你要想他是配合。你毕业了，你才能被抓去当兵嘛，对不对？
那我们来用毕业生的比例来讲好了、
嗯。
当年度的毕业生百分之多少会被抓进国军？
如果你没有那个研究所或是其他的室友的话，你就一定会被抓进去啊。只是说你是几月被抓进去？
我知道还有些人是免疫，因为他们的生理状况免疫嘛。
啊、嗯，可免疫的比例我不知道、欸，
我可以说90%吗？
我觉得85%吧。
所以85%男生都当过兵，
可是，看你要不要把替代役算进去，因为替代役的话，后来比例有不断的调整嘛。
我们就把替代役目前就是以这个比例，我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就把替代役算进去的话是85%吗？
我觉得可能85%到90%。
了，好，
嗯，
那我们继续。
哦，好，你这个问题没有引导任何的结论、
哦、
或是下一个问题，
是我只是突然很想知道而已啊。
好 ，OK， 好，反正就是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们新训的时候还有做一些分班嘛，但其实分班在新训的时候本身意义不大，就是顶多就是让你们同班之间比较好交流。那我们那时候有个小确幸，就是我们班器材的这个仓库在我们睡觉的顶楼。然后顶楼钥匙之后，我们班头，班头就是每个班第一个人，之后我们班头有。然后我们以前休息时间，我们几个就会买好饮料以后，然后就拿那个钥匙，就偷偷跑上去顶楼，然后就边喝饮料边看星星，因为它在山区，
好像电影哦。
哎，那个时候心情就是哇，就只有这个时候才自由的感觉。 就
是
可以享受那么一点点的自由。
啊、
他们有那个自动贩卖机，没有自动贩卖机。
所以你们不是买就是五十兰，你们是买就是什么麦香红茶？
什么五十兰？你疯了吗？怎么可能有五十兰？
我怎么知道、啊？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不知道啊，我没有当过兵，我怎么知道？
Okay.好 ，OK， 反正里面是有营站啦，营站类似福利社，只是说他们在新训期间也会管控很严格，他们可能就会跟你讲说，那谁谁，他们就有几个福利委员，他负责帮大家买，所以你们要买什么就跟他抢，他拿钱去买这样子。
等一下，他是拿谁的钱去买？拿你的钱？
拿大家的钱，对啊。
对啊，所以他譬如说你要买一个20块的东西，然后你给他100块、
嗯，
然后
他
就要找你20块。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其实他们的工作不是帮大家买东西啊，他们工作是帮大家订东西，就例如说大家要回去的时候要订那个游览车，他负责跟厂商接洽、
嗯、
所以他主要任务并不是说帮大家去跑腿这样子，跑腿反而是他有时候可以溜出去的时候左右人帮拜托他这样子，所以他这并不是他义务，他也可以不帮大家买这样子。对，反正就是里面的新训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啦。那当然也有些人比较在一些比较快乐的新训单位，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松散，或比较有这种福利，他们都会把这叫福利。例如说抽烟叫福利，喝饮料叫福利，打电话叫福利，就是你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福利。
怎么这么可怜？
对，所以这才为什么大家很多人不适应，因为你以前觉得唾手可及，
理所当然
，你觉得你瞧不起的那些东西，你看到自动贩卖机就唾弃的东西，你会觉得一切都是恩赐。
天哪
！OK，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能适应上对大家来讲最困难的地方。
嗯，
对啊。OK， 好，反正新训就是这样子，很单纯的这样一个月就这样过
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28分钟了、
嗯，
你还在讲、还在讲新训？
没有，因为新训其实大家都可以讲的东西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下部队，我不知道你对下部队感想象是什么。下部队的，我先讲下部队的意思。下部队的意思就是我们从新训单位被分派到各个需要我们的防区里面，那里面就包含了，例如说可能是甲车的连队啊，就是开装甲车的，或者是、负责修缮的连队啊。或者是单纯的步兵的连队、然后地区也不一而足，桃园、然后离岛或者是淡水都有。
这个是随机分配吗？
就抽签的，他们会在你新训结束前 会抽签这样子。
算是真的是随机吗？
真的是随机，因为他们还
有
录
任何的外在的权力的介入。
我听说啦，这个我不负任何责任的，就我听说就是有些人是不用抽签的，但是你只要有抽签就一定是公平的、
哦、
因为他们是在所有人面前抽、然后还有录影，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就是他们就是怕你作弊，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很形式的东西要走，比如说他们就会要求你手要抽签的是手要先对着他们摄影机，他们加一台摄影机，你要对着那个摄影机、然后证明说你手上没有任何东西，然后再把手伸进去箱子里面抽出一个号码牌，然后抽出来以后，那个号码就会对应到他们有一个大投影幕，会跟你讲说，哎，你这个号码代表哪一个单位？
嗯，
然后你就要念给大家听，你中了哪一个单位，然后你就要去登记。
So sad.
所以就是你是完全不可能作假的，没有任何空间。
这个抽签是在当兵之前，还是就是在
新训的时候？新训要结束
的
时候
要做这件事情。OK，
对，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会做这件事情。啊，那你也知道，我就抽到了。外岛吗？
嗯，
就是很遗憾的，我抽到外岛。
你觉得你认真觉得很遗憾吗、还是你觉得其实还不错？
我认真说啊，如果说是一个没有什么牵挂的人，外岛还蛮快乐的。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你在台湾
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对啊，因为你可以免费去外岛住。
没有，这个倒是还好，因为你只会想去外岛旅游，但你不会想要在外岛生活。
不一样
吗？这是当然不一样啊，就是你去一个地方旅游跟去一个地方工作生活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的意思说譬如说 你会希望你下部队，就是也不是下部队，你休假的时候是可以到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里面休息，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电影。可是反而你休假的时候，你是就是到一个外岛，然后就是只有一家杂货店跟一家 Seven 这样。
应该这样说，就是在我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很强调周休二日。你能想象吗？军人是周休二日？
哪两日？
六日。
就是六日嘛，所以台湾的国防在六日
最脆弱、啊。
大风格、欸、这是国家机密吧？
没有，大家都知道、啊，没有啊，就是他们还是有人留守，但是
可是
他们有一些规定的那个留守人数。有一个比例在，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有一定比例人在。
可是在周末的时候那个人数就比较少
啊。这个很简单，你随便去一个军营门口看，你礼拜五去看就看很多人车开出来或放假。
欸，你知道我在，
这个也不是机密吧。
我要说我在澳洲的时候，我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欸，那个中国是不是很快要打过去？我就说啊，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可是我现在一听到，天哪，台湾居然有这么大的漏洞。
你要说漏不动吗？也不是啊，老实说啊，这个战略部分，如果我们待会觉得
很严重吧，这个很严重吧。要是我是大陆的人，然后我要攻打台湾，
嗯，
那我一定是趁周末啊。
啊，不要紧张，你以为多两三个人会有什么屁用？是不是？就是
也是啦，
不是，你要知道是，就这个战略层面上面问题，其实没有你想那么严重。但这个我们等一下有空再谈，因为这毕竟我也不是专家，
嗯，
我也不想。就是讲太都会露馅这样子。
嗯，
对，反正就是原则上是周休，所以如果说你在台湾当兵的话，假设你又刚好离台北不太远，就离你的家乡不太远的话，那你even是可以每周都可以回家的。
嗯，
所以你也知道我啊，你应该不知道，你知道我去外岛第一次回家是几个月吗？
我记得还蛮久的啊，
三个月。
怎么这么可怕啊？
我
好啊，这样还蛮可怜的。
对，我上次叫招的时候遇到隔壁，他说他七个月才回家第一次。
哎，
那我觉得
你叫招的时候是回东营吗？
不会不会不会，他们有一些聚集地，他跟你讲说，哦，你叫招地就在这边，你去这边叫招这样，他们不会让你回原单位。
所以你叫招的时候也是，就是到北车。
没有没有没有，叫招的时候他们有安排一个地点，就是你就直接去那边集合这样子。
那如果你没有钱去那个地方怎么办？
哦，就是你拿那召集令是可以免费搭车的。
哦、oh, ，interesting。那 对不起，我刚刚还有个很前面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说在你们新训之前要去北车集合。
对。
然后有些人有剃头，有些人没剃头。啊，没剃头是会被剃头吗？
嗯、没剃头的人进去吗？还是被剃头？就只是你要在里面剃，还是不在外面剃的问题？
就只是你要让大家剃，还是
像里面的人？不是，他们会请了一些法婆，就是负责理发的婆婆。然后就会在第二天吧 ，maybe 应该第二天的时候，然后就可能找个时间。
标准不好的，标准不对，太长的。
没有，每个人都要撸两下，就即使你剃过来都要撸两下，因为撸了他们才能收钱。
哦、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就是这样。
他们是算人头的吗？
对，他们算人头的，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一定要被撸。就是即使你剃很短很短，他们还是会意思意思拿那个往你头上戳个两下这样子。
所以、嗯、如果你先剃了，就是让法婆头发婆婆多赚一些钱。你不是
多赚，不会多赚，
工作比较轻松，
也是为了你好，因为你想看他们不会换那个，
可是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会撸啊，剃刀，
不是剃刀，他们不会换剃刀，意思就是说你前面假设150个人在剃，那你遇到你的时候，那个上面就有150个人头发、
OK ，
你觉得他们有其他办法吗？他们已经这样干了、啊，
如果谁有什么？
对啊，对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想要先剃，就是你刚刚想，嗯，
假设万一有一个人有，假设万一有个人有艾滋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刚好在剃的时候又不小心
流
了血、
嗯，有伤口，
然后又在剃你的时候又不小心流了血，
嗯，那你就碎啊，
真的假的？
就是、
这很夸张，这很严重哎、欸。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那他们未来就会换一个 SOP。
可是要在发生之后，他们才会做，对不对？
对，当然啊，国军怎么可能主动做这种事情？他们直接说啊，没有，这我们会再检讨改进，这一定的啦，
都跟你检讨改进就好了。
对啊，没有啦，就是
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用？
对啊，你不要那么凶好不好？ 好，就是反正就是这样，所以你如果不想被那个沾满前面的人头发屑以及汗水的剃刀碰太久的话，就建议你还是能剃就先剃啦。
不行，我 I thought we were better than that， 就是我觉得台湾，我本来以为我们的啊，好难过，好继续。
好，你想象的，
我把我们
应该是很不一样，
想象太美好了。
没有，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新训就是很混乱，然后很急促的一连串的训练，所以不可能让你有时间慢慢弄，这本来就不可能的。对，所以新训大概是这样。那下部队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下部队的话就是你像我是被分配到野战部队嘛，所谓野战部队就是真的要准备接战的，因为有些是后勤部队。他们可能就不太会碰到枪了，他们可能就是负责运输，可能负责医疗这样子。那我在野战单位，所以会是很不一样的风气，因为那边的感觉就比较像在当兵，就是比起夏令营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看一些美国的战争片，就是那种好莱坞的战争片，他们就是平常闲闲没事的在那边打牌嘛，然后好像一群游民一样这样子。然后穿得帅帅的、
对，然后我上次看的是美军去越南驻扎吗？还是越南附近？然后他们就
越战是不
是？对，然后就是在越南的街头喝酒打牌跟撩妹子。
OK， 好，就是我不是说下部队都在做这种事情，但我一直说下部队就不会像新训一样这样子，整天在一直骂你，然后一直逼你做事情。
等一下，你这样听起来像是你们真正有在学东西的时候是在新训的时候，然后下部队的时候。
你在吃东西啊？等一下
、被听出来吗？
我听出来你嘴巴里面有东西。
我刚刚本来咬了一口，然后我想，哦，不对，我有问题。好，等一下。
你可以边嚼边讲啊，你以为会剪掉吗？
我就是知道你不会剪掉，我才不要边嚼边讲啊。
已经来不及了，你就面对吧。
OK， 我
这段沉默我还要剪掉，你觉得麻烦？
至少不是嚼东西。Anyways，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们在新训那两一个月里面，你们被期待要学会所有的东西，然后你们一旦到了你们被分派下部队的地方之后，你们就不用做任何事情。
你这样讲的完全理解错误了。你要回归到我刚刚开始讲，就新训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军人，成为一个合格的步枪兵，这个底，这个叫底。OK， 你打完底了，那你下部队之后，你要做更多的是更进一步，就你已经是合格步枪兵了，那接下来就要看你被指派到的任务是什么。例如说，我后来被分配到的是66火箭弹兵，它是某一颗火箭弹兵这样子，就是顾名思义嘛。那有些人可能被分配到的是某一支机枪、某一支榴弹枪，就是你会有你的第二专长在。
嗯哼
，OK， 你不会只有步枪这个专长，或有些人是驾驶兵，有些人是实勤兵，都可能，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任务在。OK， 那所以不是说下部队以后就不需要学任何东西了，是因为你下部队时间很长，你下部队时间是下部队时间，假设正常一期是12个月好了，那你扣掉新训的一个月的话，总共还有11个月，就假设没有任何折抵了。你有11个月要当，那11个月都要在下部队里面，你有11个月的时间可以训练自己，那当然那个训练期程就会拉很长，相对来说你的课程密度一定是低很多的，你这样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
对，就是所以为什么说相较于新训它是相对轻松的，可是你要想每天早上6点或者是5点半军人就会起床了，就看冬天还是夏天。那他们起来要干嘛？因为如果说不用训练，他们起来要干嘛？一定还是有事做嘛，不可能六点叫你起来，然后叫你发呆，然后哦下午两点了，那你可以去训练，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以我状况来说啦，我们其实每天都还是有自己的任务要做，只是任务不见得是训练。例如说，我今天工作可能是要负责保养某些枪械。那我就要把这些枪械取出来，然后在特定的地方进行保养，进行擦拭，以规定进行就是相关的处置这样子。好，处理完哦，可能他们指派我说，啊，那我上午工作的这个 那我下午的时候可能例如说我要去支援靶场那边的工作，那我下午的时候可能吃完饭睡完午觉我就会出发去靶场，然后完成他们交代我的任务。
那你觉得你在当兵的时候被交代的这些任务啊，是真的应该要被需要被完成的，还是他们只是就是在找事情给你们做？
有些是真的被需要被完成，应该说我觉得 90% 吧，我觉得 90% 都是应该要被完成。
那还 OK 啊。
不是，因为你要想一件事情，枪支你觉得多交保养一次，没人说得准嘛，对不对？可是因为每个地方的枪会很多吧，然后种类也很多，所以我可能今天保这个啊，明天该轮到下一把，所以每天都有枪要保。
你可能保养完一轮之后，第一轮
又要从头保养起来。当然不可能每次都我在负责保啊，就是也会轮流让大家来保。那我意思说就是，你说这个工作看起来没什么用，可是因为枪不保养就真的会有坏的可能。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必要？我认为是必要的。就是虽然我那时候会觉得很白痴，因为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枪从枪械室，因为我们有个管制室，你不可能随时让你碰到枪嘛。有管制室，你要去里面把枪取出来，取出来后把它保养好，以后然后再把它放回去这样子。OK，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当时觉得很白痴啊，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你也觉得很浪费时间。可是你后来仔细想想，他是不得不做的。他不得不做，那顶多是说那个工作量的分配啊。因为以前我们大家会偷懒的时候，一定都是可能一把枪就保很久，然后我可能边保边睡觉，然后
可以这样子吗？没有人在看你吗？
不是，谁有空看你？一个连大概会有150个人左右，120到150个人。
所以他们是期待你们都可以就是独立工作，所以他们可能会说好，就是你去保养枪，然后就一个人去那个保管室拿了枪。
没有，原则上啦，原则上就是一份工作不会只有一个人做。
那你怎么睡觉？就大家都一起睡吗？
大家一起摸啊，不然呢？不是啊，就是要怎么讲呢？对啊，就大家一起摸啦，就想了很久。那个状况是这样，就是第一个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做事情，是假设我今天就那你去不保养枪支，那你拿了枪支以后你去哪谁知道？这不可能，他绝对不会让你单独行动，这是军方算是蛮原则的一个做事方式啦，
一个原则啦，
就是他原则是不会让你单独做事的，除非你是一些特殊的职务。
啊，就毕竟是国防嘛，很重要。
对啊，对对啊，说真的是这样子，没错。所以一定不会跟你做。那老实说啦，每一份任务都有他可以自己偷懒的地方啊，那看那个人会不会偷懒而已。OK， 就是只是说像外岛，为什么我刚刚说90%是必要的？因为可能会有10%是那时候我去没有多久，就有一个任务是要去负责打扫街上，外岛的街上啊，那个就是。可能指挥官跟岛上的这个乡长的敦亲睦邻活动啊，你说是不是必要？我老实说，我真的是不是觉得必要的，但是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哦，没有啦，你们家的那个阿强啊，吼，去当兵啦，他都在帮人家扫地啦。
不会多啦，就一周啦，有一周叫做什么打扫周，忘记了，爱民打扫周吧。就那一周就要有几个人就要去负责。
他们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政府有在做事情，国军有在做事情。
不用不用不用，你这样就完全弄混了这个外岛的特性了。外岛
特性是什么？你跟我 说。
外岛特性就是居民比军人更懂军人。
他们都知道你们在干嘛啊？你们下礼拜就是要来打扫啦。
对，我跟你讲，他们超级了解我们的行程，他们连我什么时候打靶他都知道。啊，今天不是那个哪一连要去打靶吗？
天哪！
他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知道这样子哦，因为他们、就是外岛，他们关系比较紧密。
是不是因为外岛怎么讲？因为可能我可以想象，就是外岛可能很一部分的经济来源，或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有军人在那边驻扎。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就是应该说，就是大家的军民之间关系是真的很紧密，特别是一些志愿役的。班长啊，可能他们都在那边待了十年了。
真的假的？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班长原则上是
他们哪来的情操？
这跟情操没有关系啊，因为
但他们哪来的？就是谁会愿意？
外岛的好，
哪里好？
就是闲啊，完蛋了，我讲出来，
没关系啊。
相较于本岛的单位，外岛的确很闲、啊、 就是因为本岛有些很变态的要求，例如说有些如果你未来有机会跟一些在本岛当兵的朋友聊天，他们可能跟你说，哇，他们之前经历那个行军走了什么40公里还50公里这样子，然后他们要住在外面，不能回去洗澡睡觉，然后吃的食物里面都有沙子什么，对 对，要扎营这样子，真的是，可是这是外岛没有的，因为外岛岛就那么小，你要行军你也没有地方可以行，你就要让你走完一圈，
你也
没有40公里，对，你绕完一圈也没有40公里，所以你也不需要是睡外面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说外岛是很相对舒适的，那只是缺点就是你可能比较少回家，然后可能交通不是那么方便这样子，对，所以有它好有它不好，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留在外岛啊。OK， 所以反正军民之间的关系很紧密的这样啊，话有点跑远，那其实就是我刚刚跟你讲说，就是我觉得下部队之后其实绝大多数的任务还是必要的，当然你总是会找到几件你会觉得很废，然后你会不明所以不知道这些干嘛，
不行，你要跟我说你觉得就是取出三项觉得最废的，
最废的
任务
也不能说废啊，就是跟国防比较没有关系，
就是废
好不好，不会啊，例如说有一项禁滩，
反正就三项超有意义，跟国防完全没有关系，
可是
一点都不废啊。
你根本就出于私心在做一个评论。
禁滩很好，大家都去禁滩，
okay.
国军全部都给我去禁滩
，还有一个那个舞龙舞狮，哎，我去，
真的超级，这到底这是什么啊？这完全就呼应了我们的 podcast 名称。
我去，
这是超级。
超级不知道是三小时，
对，超级三小时到底在干嘛？
我去离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舞龙舞狮，
所以你会舞龙舞狮？
我是拿那个龙珠的，就跑在最前面那一个。
那你就是这边拿，就是晃来晃去，就是摇来摇去。
对，那是过年特别节目，我们要表演给指挥官跟乡长看。
指挥官应该不想看吧？乡长也不想看，有谁想看？到底
怎么会？他们当然想看啊！哎，这是他子弟兵哎。懂吗？面子就是，这些都是我的人，
他们没有想看，他们只是想要面子。
当然啊，不然嘞，
不会有人真的
想要
看，对，没有，不会有人真的想要看舞龙舞狮啊，浪费时间。
不会啦，其实啊，他们那边也没有人会舞龙舞狮的，
就是
有人可以，
就是乡间娱乐，
我们根本就是才艺娱亲，好不好？
娱亲
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
造福乡里啦，
造福乡里啊，造福乡里。然后
三个
。那还有一个是，可是我觉得这不算废，只是那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就是有一次，我被指派去要去离开营区的地方要修东西，还保养什么东西，好像保养什么床垫还是什么鬼的，然后那个板就已经很废了，结果我去到现场，我跟另外一个人去到现场，然后发现没开然后我们就联络一下那个连上，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联络，因为原则上面我们是没有手机的。所以我就没有联络，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去街上逛一下吧。然后我们去街上逛到中午，然后我们再回去。
说，我刚刚去那边发现他没有开耶。
当然不会讲这个啊，当然是默默的回去哦，不用讲
什么、啊。他们不会问吗？不是，他们不会问你结果吗？
有什么问的？那个保养到底有什么好问的？
他们派你出去做一个任务，然后他们不会问你说你到底有没有达成。
不是啊，他我这个问没有意义啊，你这个就完全不懂了。
不是啊，你做什么事情都有意义啊。
今天你回来我就问你说，没有，今天你回来我就问你说，啊，那你今天枪支保养如何？
不是啊，我会说你今天枪支保养完了吗？保养了几支？
对，保养完了，保养两支。
为什么只有两支？
没有，因为我们很细致的做保养。
因为你有一整天的时间，为什么只有两支？
因为我们做很细部的保养。
那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十支？
他比较快。
那为什么那么慢？
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很细致的保养，就是你知道这个对话本身就是没有，完全是浪费时间。
不是啊，所以他有 KPI， 就是
不是
你今天如果做一件事
情啊
，Oh my God，
不需要 KPI， 那 KPI 可以干嘛？ Oh. 没有，你要想一件
事
情，
做
事
情要有结果，你
没有，
你今天出了一个任务要有一个结果，
你太激动了，你先听我说，他今天就会跟你讲说，例如说你今天就是保养一台通讯机跟。一挺机枪，还有一把步枪，这是你今天早上的任务。那你任务就是这早上把它保养完。那请问你觉得一挺机枪、
我不知道，问你要正常来说到底要多久时间？
对啊，那哪有什么叫正常的时间？
那我问你，正常时间到底你觉得就是你真的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做来保养这三项吗？
一定不是 一整天，应该通过一个上午，你知道，或一个下午。
对啊，
那不是啊，这本来就是安排，他不会安排你一整天啊，又不是疯了。如果一整天的话，量就会多一点。
我的意思是说，感觉好像很多时候事情派出去的时候，可能派出去的任务，譬如说，好，我先拿你第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去保养床垫好了。他今天他们派你出去，他应该要知道说你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吧？应该有个地方可以去回报说，我们今天去了这个地方，然后完成这个任务。
哦，应该这样说，就是我们离开营区后脱离掌控，理论上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报道嘛。但是我们实际上就报道失败了，因为那边就没有开啊。所以正常来说，他们要询问，他们可以向那个单位询问。但是那天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没有开，所以我们也无从报到起。
了解。
对，所以其实并不是说管控正常，就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反正那天就没开。
你就赚到半天。
对啊，就赚到半天倒休，但反正是这样啊。小朋友不要学，虽然小朋友也不会去外面。
没有，我觉得小朋友应该要学。
这个可我这样讲出来，算了，你们要来听我们节目，所以没关系。也不会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这什么？穿船员回去补一天？
不可能啦，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反正过就过了。因为这样说好了，你很难去准确评估说一件任务要多少时间完成，因为你抓太紧没有意义。如果他真的做不完，然后呢，你拿枪抵着他头逼他做完吗？他做不完就做不完嘛，对不对？
我觉得国军应该要用更企业班的体系去管控底下的人，
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你没有绩效的感觉。你在外面的话，你绩效好，你也会有奖励，对不对？
对。
可是国军不能给你奖励。
我懂你的意思，只是我觉得，所以就等于说，我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去当兵是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多的男孩子们，就是被迫花了可能三四个月到一年到我爸那个时候是两三年的时间在当兵，可是他的绩效却非常非常的有限。你们能够做到的，你们能够生产的，或是你们能够获得的成就感就不是那么高啊。
应该这样说啦，就算真的我们很积极的 push， 就是跟你讲说啊，那你一天你就要成为一个保枪王者，你一天就可以保二十把枪，那 so what，我保二十把，跟我隔壁那个保两把，我们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地方，那领一样的钱，假期的时间也都一样。那我为什么要保二十把？你懂吗？这是一个没有让人没有动力的地方，就是他奖励机制非常的稀少。
对，所以我懂你意思。这又牵扯到很有名前讲过社会主义的部分。不过我想要讲的是，的确是这样没有错。可是是不是？所以我才会去说，是不是国军或是国军这个国防部这个体系，应该要去创造出一个可以让军人在当兵的时候能够更有生产力的方式。不然，
好，我跟你讲，军人来，你猜一看，对军人，就对义务役士兵来讲，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猜一看，
休假。
没错，休假。那在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以前我们有个东西叫做荣誉假嘛。
哦，听过。
那荣誉假通常会有几种等级，一种叫做幺两，然后一种叫做幺四、幺六。
那他们分别是什么？
好，幺两就是他们有个对数字的不同的讲法嘛。幺两就是十二，幺四就是十四，幺六就是十六。那原则上面，国军放人的时间点是幺八，就是晚上六点。
嗯。
那他会跟你讲说，好，你表现好的话就让你放幺两，就代表说你十二点吃完饭就可以走。对，然后再来再次之就是幺四，再来就幺六。那如果你表现不好就动八，动八意思就是说请你隔天早上，不对，所以光是这几个小时就可以让大家努力到爆。就是可能如果以替代役来说，他们有一个什么，好像有什么军歌比赛吧，替歌比赛。就是他们好像同时都是冠军的话，就可以比较早走，他们就疯了，拼了起来练这样子。
所以假设如果我们把就是假期当作是货币，是不是就可以？
不可以，
更有效的。
不可以，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就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这么封闭式的人治社会，
可能会变得很严重，就竞争可能会太激烈之类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可能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有一个人他进来什么都没有做，他就有200天假？
哦，因为你们是一个，
可能他是谁谁谁的谁，因为这个东西是个评分制嘛，就是一定主观拥有最大的权利，就你上面的人。
我懂你的意思。
对。所以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弊病，所以我可以理解。
所以就等于是，所以等于说，因为这个制度的关系，然后再加上他们要防杜绝可能的弊病，
对，
所以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局限。
对对，所以我是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去 push。
可是这样真的就很浪
费时间啊！我随便想
都想，你一年的时间花在那边，然后你就在保养，保养枪支，然后打扫，
其实也不会啦，
然后舞龙狮。
我刚刚那个跟你讲有趣的嘛，当然还是有一些辛苦的部分啊。那例如说，像我那时候有特地去高雄受训，去学第二个专场，然后后来回去以后要准备测验，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比较运气比较不好，有遇到要测验，有些人没有遇到测验，他的军旅生涯可能就非常非常的顺利，就很快乐，就是也不能说快乐啊，就是不需要特别的操练，因为你要想这种东西就这样，有考试你才会想要念书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好遇到要考试，所以。我们那时候训练就还蛮扎实，就是我当兵打过的靶至少200发以上，
这么厉害、你现在是神枪手吗？神射手。
我后面蛮准的，但是我上次教招的时候打蛮烂的。
这个小飞飞哦，我们今天都还没有讲到教招哎、
啊，没关系啊，教招这个也没什么。
教招是一个起，就是让你开始想讲这件事情的起点。
对啊，它只是一个气质而已，所以没关系啊，这也不是太重要。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学到一些东西啊，例如说，我觉得我是真的射得到人，像我如果可以，我不想射。
你觉得射到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
我觉得你视力如果是正常的，应该不会太困难，
对不对？
但是还是有人射不到啊。
可是
你懂吗？就是还是有人射不到。
我知道，可是那假设我们就是以一般、就是拿全世界的人来说好了，你觉得50%以上的人是射得到人还是射不到人
啊？你这样讲太空泛，你要看射多远的人，射前面2公尺，我
看得到的人
应该80%的人都射到。看得那我问你啊，你觉得300公尺远的地方你
看不到
人
吗？看不到，射不到。
这个就没办法去衡量嘛，就是因为
我觉得50公尺以内。
好，我这样说好了，就是因为射击其实分很多种，趴着射、站着射、蹲着射，然后你有没有沙包，这都不一样，然后每一种难度也都不一样。因为你有沙包在那边让你放着，你一定会比较轻松。然后如果你是趴着，枪可以完整的靠在上面，那你一定也比较轻松。可是如果你是站着或蹲着，然后你要手两只手持枪去面对那个后坐力的话，一定比较困难。
我记得我第一次打靶嘛，就是高中的时候，然后
你们是打多远哦？七五？
我怎么会记得
？OK fine。
你到底对我哪一种期待？怎么就觉得我会知道呢？
也是啦，好。
我只想说就 OK 了。
哦，对，因为那个你没有底好的话，很容易
就
会就受伤这样子。
对。
因为我其实我高中跟国中都没有打到靶，就我刚好都遇到，好像刚好遇到下雨天还是怎么样，就都好都刚好取消，所以其实我当兵是我第一次打靶。那就我所知啊，在学期间的那些打靶，简单来说就让你们消耗弹药啦，就你们去了，你们就安全的把扳机扣完就好了，也不会管你们，也不会有人管你们中几发，
没有
人
在乎啊。
因为你们人很多，然后你们打中又怎么样，打不中又怎么样。
对，我觉得那就只是一个，我知道说，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从打靶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那个枪座一定要
枪托
一定要就是靠在你的肩膀上，
对，
不然后坐力又把你的肩膀就是弄到 OK 很严重，
没错，
就这样而已，
没错，对。
我觉得我真的，可是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学习吧，就是我知道说后坐力很强，真的要就是小心。
那像我第一次打靶，我学到的事情是如何戴耳塞，因为我也没有戴过耳塞，然后。我第一次打靶的时候，我开第一枪，我耳朵就耳鸣了，
好
超难。然后后来几发，因为我们只要打六发，我后面五发我都听不太到他们的声音，就是他因为已经耳鸣了，你就听他声音会自动变小，去保护你的耳膜这样子啊，反正不重要。就是我回归正题，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学到东西的， 只是因为我平常我跟你讲，可能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部分啊，我可能不会跟你分享说哦，我每天都要背着枪，然后走多远，然后去靶场，然后餐风露宿，然后从早上打到晚上，回去十一点洗澡睡觉，明天早上六点起来继续打。我
怎么这么可怜？
就是、这种事就是讲的好像很辛苦，但是因为就像我跟你说，其实外岛是相对好的单位，因为在本岛可能 maybe 你打完还不能洗澡，你只能睡在帐篷里面，然后想说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对，所以就是你要讲甘苦谈，因为很多人可以讲很久啦，只是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然后比较可能鲜为人知的一部分啦。
你是要收尾了吗？
要收尾了吗？
你听起来像是要收尾了，
就是如果没什么梗，你可以收尾了。毕竟也一个小时，我也剪很久。
对，我想说，可是我们其实没有讲，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哎、欸。
那没关系，你可以继续抛问题啊，因为其实我现在有点想不到讲什么。你可以，那现在换你的 questions。
但我想问的就是，你在当兵的时候，你觉得你最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可能觉得最
当然退伍啊。当然退伍、啊、
不是，当然是我知道，可是我想的是，譬如说你觉得你在当兵的时候学到最有用的事情是什么？
最有用的事情，你说到现在都还可以实用技能，
左耳进右耳出吗？
对啊，
那
我那时候很厉害，那个时候我跟你讲，他被骂的时候有诀窍，因为当兵有一个重点，
嗯，
就是他讲什么就是什么，例如说他要你看他，那你就看他。
那
还有你站好，
那你觉得我是不是很聪明？
不会啊，
你当面的时候没有学好，
你是有病？
你看你不是
各位听众，这个人是刚偷课了什么？他刚偷吃那个东西，我怀疑可能是有一些禁药成分。
没有吃饼干，不是啊。好 ，anyways， 那你觉得有什么？如果改善什么措施，可以让这整个国军的制度更好吗？
措施哦。
或是改善什么事情会让？
我觉得要看你指的更好指的是哪个部分、啊、
不
是，
就
是
你大家
的感受加强，还是军人的待遇变好，还是军人的形象变好？
有效率，
因为
我觉得
你要让
有效率哦，
你要让军人有效率哦，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没有效率啊。
我觉得我自己后来的感觉是，我觉得你觉得为什么美军很强啊？
我没有觉得美军很强啊，
但美军
不过他们是义务役，然后。讲到这个，你不是有
美军不是义务役吧、
他们是志愿
役。志愿
役
啊。
讲到这个，我刚刚在我们开始录之前问了我朋友，我就说哦，澳洲有军队吧？他说有啊。那我说他们，然后我朋友就说是志愿役，而且他们钱很多。
嗯。
所以我觉得，
对，我觉得老实说啦，你想象中，你觉得军人一个刚进去的士兵。自愿进去的，你觉得他可以领多少？就是国家包吃包住，然后
包吃包住吗？
4万8000啊，33000。
可是包吃包住，所以还是可以省钱。
我不知道你觉得33000怎么样啊？就是你在你眼里可能是小钱，但是
没有，我觉得33000是不错。如果
因为它不限定任何资格，
而且你只、
就是、
而且假设你今天就是大学、或是你高中毕业，你就可以进去当嘛、对不对？
对，就是你知道高中，你知道满18岁，然后
当下那个钱是好的。
对，就是老实说了，我一直都觉得它不是一个薪资条件太差的工作，
因为你包吃包住就省三餐就要
500块，这当然对，而且还包含了，如果你不是在本岛，你还有一些额外加级。以我在岛来说的话，就是9000一个月，所以其实整体算下来的话，你的薪水并不会太差。但我觉得问题不是在钱，
嗯，
我觉得反而很多问题是在于对这份工作的认知还有责任心，
嗯，
因为我觉得我当兵生涯里面有些军人是把这份。职业当成一个工作，有些人是把这个职业当成一个荣誉、我觉得那还蛮明显可以感受到它的不同，就是你会感觉到有些人是真的以这身军服以守护中华民国就对以守护中华民国为荣，就我现在不谈任何政治立场，就是他对他们来说守护中华民国是他们的荣耀，然后他们是真心想要去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可以做出一点贡献的人， 跟单纯把这个当成一份工作，我没有认为说不能把这个当成普通的一份工作，但我觉得的确会有差别。
嗯，
因为我觉得美国人很喜欢营造一些爱国情怀，其实我觉得这点跟中国还蛮像的。
Patriotic。
但我觉得的确爱国情怀、爱国情操的东西对于军人来说蛮必要的。就是如果你根本就不爱这片土地，那你怎么会想要把这份工作做好？
嗯，
对，因为这份工作是有风险在的啊。
嗯，
就是即使不是战争，你常看有些演习的时候发生一些意外，还是会造成一些人员伤亡。没有人愿意发生这种事情，但是这的确是相较于一般工作比较高风险的职业啊。
你觉得爱国情操是来自于就是、嗯、像我也是，就是也不是我，就是我想到台湾，我就想说我很爱这片土地，我很在乎这片土地的人、
嗯、
所以假设我今天当了兵，爱国情操指的是因为我不想要我这片我爱的这片土地跟我爱的这些人受伤，所以我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样综合来说，就是一方面是你要爱这个地方，二方面是你也有这个敏锐度跟警觉性，就是要知道说台湾的确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危险的地方，虽然说大家现在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但不讳言的确是相对于可能仅次于例如说加沙走廊啊、朝鲜半岛以外数一数二危险的地方。
欸，我真的常常听到有人问我说，我觉得我比较对这部分比较没有了解，所以常常大家都会问我说，就在澳洲嘛，大家就会说哦，台湾哦，欸，那个要小心哦，就是中国快要打过来了。然后我就说啊，不会啦不会啦，他们没有那么敢啦。
哇，完蛋了，小粉红要不开心了。
没有在乎他们的啊。
OK，
完全没有在乎他们的，不好意思，就是拜，慢走不送，拜
。笑死，你是喝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真心啊，没有在乎他们啊。
Okay. 就我这样说了，就是我觉得这种危机意识是必须。就为什么我一开始跟你提出美军，因为我觉得美军为什么他们还是相较于跟台湾比，还相较于比较有战斗力，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常年都在战争。不管是越战，
虽然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战争，
对，虽然他们都是打别人仗，但不重要。
超可怜的。
就是、当你在战争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有那些 sense。
是，我觉得是，因为常听到他们老兵就是退役之后的故事等等，然后就会觉得说，哦，他们当时真的是百分之百在付出。
对，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拿命在换啊。
对，你如果没有在当下这个状况，我觉得其实很难。
你再怎么演习都不可能啊，真的。
对。然后我想说，就是当兵的时候在营造那种情境，就是在假设真的战争开始的时候，那个情境会让你很容易的进入一个爱国情操，然后比较容易控制跟比较容易发号施令。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当兵的时候有做些那种，比如说他讲一句话你就要跟着做到百分之百这种状况。对，
应该这样说，就是因为这次教招，我还稍微讲一下教招。
嗯，
因为这次教招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在谈说，到底一个人真的上了战场之后，可能会遇到哪些情绪。
嗯，
因为很多事情是你在成平时期无法想象的。
对，
就是你可能会恐惧，然后你可能会迷惘，你可能会想放弃，你可能想沮丧，就是各式各样的。你从来没有体会过状况，例如说你旁边的伙伴可能下一秒被炸死，
嗯，
就这状况绝对是你在一般的状况下没办法想象的体会。
我们不会想到这件事情，
就是你想，其实你想到你也没办法真心的去同理，因为你生命经验没有
发生，啊，
没有这一块，对，你生命经验没有这一块。那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很幸运的没有这些经验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可能这么紧张。
嗯，
对，你就是你不可能随时随地就要它绷紧到拉到最紧，
嗯，
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用没几年啦，啊，从民国四十几年到现在也已经快八十年了，哎，快七十年，七十年没有战争了。那
希望继续不要有战争，
当然是希望继续不要战争，但也因为这样七十年没有战争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大家的确比较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状态去。很积极的做事情。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超级题外话的事情，就 就是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认为，只是不管是那个名字是什么。然后可是我刚刚想一想，可是我又觉得战争是一件很伤害人的事情，所以假设为了要让台湾变成台湾，然后假设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必须是战争的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接受说 OK 那我们就进入战争，然后目的是台湾达到真正的独立耶，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
我不想要因为要获得这个名义上的独立而我知道就是在外交的部分我们真的有很多困境，可是我不想为了达到就是这个好联合国承认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完全脱离在中国之外，然后可是我们却要经过战争这件事情，因为这真的是一件很撕心裂肺。
当然当然，
对，我只是真的完全是题外话。
OK， 因为就像我说的嘛，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是真的大家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隔壁人团被炸死，
对，
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今天明天你会少一只手，就是你难以想象，就是在电影里面才出现情节。
对啊，
那如果真实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个需要很强大的抗压性，说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也可以理解一些农民老伯伯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回忆、啊、然后自己的难处、因为毕竟他们真的上过战场了，那他们是真的有子弹曾经在他们耳朵旁边咻咻咻的、啊。
所以他们是真心的经历过那些伤痛跟那些震折，我觉得就是Oh my God, my partner。
他们能走，对啊，他们能走出来，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我自己
觉得很了不起。
所以现在台湾现在就是现在现状下面当兵是多久？
现在哦，
嗯，
看你说几年次，你看你是几年次出生的？
超
如果你是83年以前。包含年底，那你就是、你就是一年兵，应该是这样子，我没记错的话。
那83之后呢？
83以后就4个月，就是教育训练营。
棒棒。
那
什么时候要解除？
什么时候解除？应该不可能啦。可是听说有要恢复一年了。
What?
但是
为什么不能就是把那些冗员的薪水都结合起来，然后付钱给真的想当兵、真的愿意牺牲奉献人呢？
你问了一个很好问题，因为我是这样想啊，就当兵应该说军队组成，你不只要职业要有量嘛，就是假设你今天有50台战车，可是你只有45个人，那你就没用了嘛。
有50台战车也没有用啊，你要的是一半、
啊、
就是你要的是45个真的会开战车的人啊。
没有啊，他一定会弄出50个会开战车的人，只是开的
技术
是不是真的，
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只是技术好不好，他一定会确保他是可以动的啦，好不好？那
不是啊，他动一动然后去挡住其他战车路也没有用啊。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你误会了一些事，因为当兵还是需要一些冗员的啦，讲难听一点就是需要一些炮灰啊。
炮灰吗？
的确是会需要一些炮灰的，我虽然这样讲很难听、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嗯哼，
就是你不可能一开始就要精锐部队上去送嘛，
就是一开始先让大家去，
因为战争最严史上最严重的一定是第一波的接触，
嗯，
因为第一波接触的时候最混乱，那、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把最好的部队直接压上去，
嗯，
那就任何人都不会这样做啊，那这个时候就只能请你学长炮灰，大概是这样子，
懂你意思？那你要那个准备结尾了吗？如果你要的话，我会。
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了，其实大概也是这样，差不多了啦。说真的，因为当兵能说的事情，说真的很多，就是毕竟是我一年的回忆嘛。然后
真的，你的一年的时间呢？
谢谢。然后包含了我在外岛的生活，就有些崭新的体验，但。因为时间关系，然后我很长舌，所以没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的细节。那也不期待大家自己有什么所得啦，就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好遇到了。
不是啊，大家本来就没有要什么所得，
有这样子的
经验，大家不就是在宿醉的早晨，然后 通勤的路上，还有就是无聊的时候听我们的 podcast 嘛，所以也不用。
没有，宿醉早晨其实不太适合听 podcast。
不会，我觉得我们声音
宿醉早晨最想睡觉哎、欸，
就
是宿醉
最
想要喝，只要喝一些解酒的。
没有，你知道没有解酒，
然后随时准备去厕所，
它就是很多水。
好，好啦，
就是要喝很多很多很多水。
你宿醉专家，我
真的真的很多很多水跟很多很多的睡觉。
下次再请你讲一下宿醉的话题啦。
没有，但也只有就是赶快睡觉跟睡很多的觉跟喝很多水是没有什么好讲的。Anyways， 谢谢秋绿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就是当兵的趣事。
希望我之后不要再去叫招了。
我帮你，我帮你祈祷。
大家帮我集气一下，
集气，
谢谢。
那希望大家都今天喜欢我们今天的就是 podcast， 然后如果有什么任何的指教，都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讲哦。
对，讲错的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
对，就是电报他。
好，欢迎大家来挑战。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那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好的，拜拜，
拜拜。